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我是五月，今天将继续为你连载《股票大作手操盘术》，透过电波重温经典，希望你能从中有所收获。股票大作手操盘术第八章，利弗莫尔市场分析法。多年以来，我将自己的人生完全奉献给了投机事业，现在我终于领悟到，股票市场没有任何新花样，价格运动一直重复进行，尽管各种股票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一般价格形态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前面所说，我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即采取适当的价格记录，使之成为预测价格运动的指南。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后来我开始努力寻求一个出发点来帮助我预测未来的市场运动，这并非易事。现在回头来看往日这些初步的尝试，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不能马上取得成果了。当时我满脑子都是投机意识，我的目的是要制定一种策略，终日在市场里买进卖出，捕捉小规模的日内变动，这是不对的。幸亏我及时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错误。我继续维持自己的行情记录，并对其中真正包含的价值充满信心，相信这些价值只待自己去挖掘。经过长期努力，其中的秘密终于渐渐展现出来。我的行情记录明白地告诉我，他们不会帮助我追逐小规模的日内波动，但是只要我睁大眼睛，就能看到预告重大运动即将到来的价格形态正在形成。从此以后，我决定抹去所有微小波动。通过持续密切地研究多种多样的行情记录，我终于认识到，如果要对即将到来的重大运动形成正确的预测，时间要素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我浑身是劲，集中研究市场这方面的特性。我力图发现一种方法来识别构成较小波动的成分。我意识到，即使市场处于明显趋势之中，其中也会包含许多小规模的震荡过程。过去它们令人迷惑，但是现在对我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打算弄清楚自然的回撤行情或者自然的回升行情其初始阶段是怎么构成的，因此我开始测算价格运动的幅度。起初我计算的基本单位是一个点，这不合适，后来是两个点，以此类推，直到最终得出结论，了解到构成自然的回撤行情或者自然的回升行情初始阶段的反向波动幅度。为了便于说明，我印制了一种特别设计的表格纸，排列出不同的列，通过这样的安排来构成我所称的预期未来行情的地图。每一只股票的行情都占六列，其价格按照一定的规则分类别记录在每一列内。这六列的标题如下。第一列的标题是次级回升，第二列的标题是自然回升，第三列的标题是上升趋势，第四列的标题是下降趋势，第五列的标题是自然回撤，第六列的标题是次级回撤。如果把价格数据记录在上升趋势一栏，则用黑墨水填入，在其左面的两列中都用铅笔填写。如果把价格数据记录在下降趋势一栏，则用红墨水填入，在其右侧的两列也都用铅笔填写。这样一来，不论我将价格数据记录到上升趋势一列，还是记录到下降趋势一列，都能够对当时的实际趋势形成强烈印象，把那些数据用墨水颜色明显的区分，它就会对我说话。不论是红墨水还是黑墨水，一旦持续使用，就会明明白白地讲出一个故事。如果总是用铅笔记录行情，我就会意识到现在记录的只不过是自然的震荡。 我判定在某只股票价格达到30美元或更高的情况下，仅当市场从极端点开始回升或回落了大致6点的幅度之后，才能表明市场正在形成自然的回升过程或自然的回撤过程。这一轮回升行情或者回撤行情并不意味着原先的市场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只是表明市场正在经历一个自然的运动过程。市场趋势与回升或回落行情发生之前完全一致。请让我解释一下，我并不把单只股票的动作看作整个股票群趋势变化的标志。为了确认某个股票群的趋势已经明确改变，我通过该股票群中两只股票的动作组合起来构成整个股票群的标志，这就是组合价格。也就是说，把这两只股票的价格运动结合起来，得出我所谓的组合价格。我发现单只股票有时候能够形成巨大的价格运动，大到足以写入记录表的上升趋势栏或下降趋势栏。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一只股票，就会有卷入假信号的危险。将两只股票的运动结合起来，就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因此，趋势改变信号应当从组合价格变动上得到明显的验证。现在，让我来阐述这一组合价格方法。我将严格坚持以6点运动准则作为判断依据。你会注意到，在我下面的举例的记录中，有时候美国钢铁的变化仅有5又1/8点，与此同时，伯利恒钢铁的变化则是可能是7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把美国钢铁的记录价格在相应的栏目内。原因是把两只股票的价格运动组合起来构成组合价格，两者之和达到了12点或更多，这正是所需的合适幅度。当运动幅度达到一个记录点时，也就是说每只股票平均都运动了6点时，从此之后，我便在同一列中记录着此后任一天市场创造的新极端价格。换言之，在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只要最新价格高于前一个记录，便列入记录；在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只要最新价格低于前一个记录，便列入记录。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反向运动开始。当然，后面这个朝着相反方向的运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来认定的，即两只股票的反向运动幅度达到平均6点，组合价格达到合计12点的原则。你会看出，从那时起，我没有偏离过这些点数，从不例外。如果结果不是我所需要的，也绝不找借口变通。但请记住，我在行情记录中写下的这些数字并不属于我个人，这些点是否满足是由当日交易过程当中的实际价格运动所决定的。如果我宣称自己的价格记录方式已经达到了尽美尽善的地步，那就太自以为是了，那样说会造成误导，是不真诚的。我只能说，经过多年的检验和磨练，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某种境界，可以凭借这种境界来维持行情记录。从这些记录出发，我们就能够获得一张形象化的地图，并利用它来判定即将到来的重大价格运动。先哲曾说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毫无疑问，能否按照这样的设想来取得成功，取决于当前行情记录发出的行动信号时，你行动的勇气和果断。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你必须照着这条路子训练自己的意志。如果你还要等什么人来给你解释解释，或者告诉你理由，或者给你打气，行动的时机就已经溜走了。是举例说明，若干年前，正当所有股票都经历了一场快速上涨行情后，欧洲战事爆发了，于是整个行情都发生了自然的回撤。后来，那四个险要股票群当中的所有股票都收复了全部的回落幅度，而且再度创出新高，除了钢铁类股票。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坚持做行情记录，任何人都会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钢铁类股票的表现上来。此时此刻，必须找出充分的理由，才足以解释钢铁类股票没有和其他股票群一道上涨的原因。是有很好的理由，遗憾的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理由，因此我很疑惑，以为没人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无论如何，记录行情的人都能够看出，钢铁类股票的表现说明该群体的上升运动已经终结了。直到1940年1月中旬，也就是四个月之后，有关事实才被公开，钢铁股的上述表现才算得到了解释。有关方面发布了一则公告，说那时英国政府卖出了超过10万股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卖出了2万股。当这则公告发布时，美国钢铁的股价比它在1939年9月创造的最高价低了26点，伯利恒钢铁则低了29点。相比之下，其他三个显要股票群中的股票仅仅比他们和钢铁类股票同期达到的最高价位下降了 2.5 到 12.75 点。这一事例证明，在你本当买进或卖出某只股票时，力图先找出好理由的做法是荒唐的。如果你一定要等弄明白那个理由后才动手，就会错失良机，未能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行动。投资者或投机者所需了解的唯一理由，从来都是仅在市场表现本身。无论何时，只要市场的动作不对头，或者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动作，这就是充分的理由，足以让你改变自己的意见，而且要立即改变。诚然，一只股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动作，总是自有它的理由。然而，更值得铭记在心的是，情况往往是这样的，直到未来某个时点之后，你才能了解各种情由，而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再也不可能从中获利了。我重复一遍，如果你打算利用重大市场运动中途的微小波动来做额外的交易，那么这里的准则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这套准则的目的就是在于捕捉重大市场运动，揭示重大行情的开端和终结。就此目的而言，如果你诚心奉行这套准则，就会发现它们的确具有独到的价值。或许我还可以重申，本准则的对象是价格在30美元以上的活跃股，虽然其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预期所有股票的未来变化，但是如果研究价格极低的股票，就应对准则进行适当的调整。其中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要是你感兴趣，很快就能够接受后面各个阶段的内容，并且很容易理解它们。感谢你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你连载《股票大作手操盘术》后面的章节。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